在进入正道以前，我们一同读经罗马书第一章18到32节，这是今天罗牧师正道所要引用的经文。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的愤怒第二讲，请罗牧师为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要接着上一回，我们一个月前我们所讲的有上帝的愤怒，罗马书第一章。我相信保罗他在写这一卷书信，在他写取材，在他很注意怎么样把他心里面所领受的那个属灵的恩赐要分享给在罗马的弟兄姐妹们，说他一定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也好好寻求考察，应当传讲，应当整理出来里面的重点和内容。现在我们读到的是上帝的愤怒。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听到这样的词汇啊，一定觉得很刺耳，我们读到觉得刺眼，我们听到觉得刺耳。有谁会喜欢听上帝的愤怒，愤怒这样的事情？上帝是愤怒的吗？上帝不是有丰盛的慈爱吗？又怜悯人，又为千万人存留慈爱的，这是圣经上面多次告诉我们。为什么这边提到了上帝的愤怒呢？我们上一会儿我们很概要的提到了，我们从几方面呢，可以我们自己可以体会，我们自己可以见证，我们自己也心里面晓得明白上帝是公义愤怒的上帝。从哪边可以看得出来呢？从整个大自然的造化里面，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来体会，我们可以来见证，来知道有所谓的上帝的愤怒。因为上帝的愤怒是对罪的憎恶，对罪的审判，对罪所有的公义的追讨。那从这里面我们看得出是有所谓的灾祸，是有上帝的刑罚，在我们可见的所造的造化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另外呢，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尤其是良心对我们所发出来的指责，对我们的责备，良心里面我们可以体察出来，里面良心的功能也提醒我们，这位上帝是一位公义，是一位对罪恶憎恶，是要以公义圣洁的本性来审判来追讨的。我们就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从历史的事迹里我们也可以历数上帝，有关于上帝愤怒的事情。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列出来作为一些佐证，但是我们真正让我们看得出认识上帝的愤怒啊，最最反合的是在哪里呢？这也是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的，上帝的愤怒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刻，在什么人的身上倾倒下来，显出他公义的怒气，就在各个他，就在我们最想不到的那个场合，在我们最想不到的那一位的身上，就是道成肉身，他自己独生爱子成为人到世上，那位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所以你如果你说我很厌恶像很多前两个世纪19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到20世纪许许多多所谓的那些圣经学者他们所提出来的主张，他们要想尽办法把上帝的愤怒把它解释掉，以为这是拦阻人到上帝的跟前来信靠他，来跟从他，来接受他的那些绊脚石，所以他们想尽的方法要把这个给解释掉，他们要把上帝好像重新来包装。等会儿我们会提到，其实他们所做的是不把那真正的上帝的当作是荣当当作上帝来荣耀他， 反而自己去虚拟，自己去捏造另外的一位称之为上帝。他们不明白上帝的愤怒所指着的是他本性里面，神性里面那公义那圣洁的本性对罪恶的追讨，对罪恶的审判，对罪的憎恶。而最反合的是在哥哥他在十字架上面，在他自己儿子的身上，他显出他公义的审判。因为在那个时候是所有我们的罪都归在上帝的羔羊身上，耶稣基督以上帝羔羊的身份来背负，来除掉我们的罪孽。在那个时候他也承受了律法所带来的咒诅，他也承受了上帝对罪的刑罚，为我们舍命，成为赎价，成为赎罪的牺牲，也成为赎价，来满足上帝对在公义上的要求。所以这是我们真正要去明白，你从这个方面你才能够真正抓到，才能够真正明白上帝愤怒的真实的含义。那事实上我们有时候读感觉到啊，好像读到这个地方保罗做了一个转折一样，因为之前不是讲都是在讲上帝的福音，在讲上帝的儿子，在讲上帝的义，在讲上帝的大能吗？是不是我们之前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讲到第十七节里面，我们所讲到的把这几个很重要的片语特别把它挑出来，我们看呢，上保罗所讲的是上帝的福音啊，讲的是上帝的儿子啊，讲的是上帝的大能啊，讲的是上帝的义啊。为什么到这边有了一个转折，讲到了好像突然谈起了上帝的愤怒，他转换了主题，他改变了他的这个原先的这个重点宗旨吗？其实不然，因为在这里他要告诉我们，里面其实是还是一脉连贯下来的，并不是到这边好像保罗把前面所讲的割下来转过来换了一个主题，不是。他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是从上帝的福音里面来彰显出上帝的义的话，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找到义，能够真正得着义。而我们所能够从这里面我们所能够明白，所能够看到的，所能够留给我们的只有一样，就是真正上帝的愤怒，对罪的追讨，他公义的审判。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反面的角度来看，你会注意到整个保罗在第一章里面，在十七节十八节这边，他其实是有转折，重点好像有了一个改变，但是他整个的意思是连贯在一起的。你要怎么样来认识上帝的愤怒呢？你这时候你才明白，原来保罗在之先他强调在他的儿子里面所带来所显明出来的上帝的福音，那里面的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使我们免去上帝的愤怒。也只有在这个福音里面，也只有在这个大能里面，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的义。上帝的义凭着他自己的主权，他的恩典给我们，使我们临到我们。但是上帝的公义圣洁呢，也彰显出上帝的愤怒，他的审判，他的追讨。所以在这两个之间整个连贯在一起，好像两个不同的面向一样。一边是上帝的福音显出上帝的义，另外一边是上帝的公义圣洁的本性，对罪的憎恶，对罪的审判，对罪的追讨。我们往往只停留在一边，就忽略掉另外一边。就像马丁路德一样，初初他在修道院里面，他自己研读他 他始终卡在一个地方，就是他面对上帝的意义，他发现他无法继续的读下去，他看不见上帝为什么这个意义会在福音里面显明出来。因为上帝的意义是对我的追讨，上帝的意义是对我的审判，是显明出他的公义。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两样整个连在一起，不是一刀把它切成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课题，以为保罗这边好像没有一个连贯性，其实是有一个完整的连贯性。从这里保罗凸显出一件事实，凸显出一项真理，要提醒我们，如果不是上帝从上帝的福音里面彰显出他的义，那就没有任何地方，没有任何可能性，就没有任何的途径能够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义，能够使我们得着义，能够使我们免去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要从这边我们来理解。那我们今天呢，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上帝的愤怒显明，怎么显明出来。我们有时候想上帝的愤怒是不是啊，像我们这个古人所描绘的，你知道我们在古书里面描绘一个人生气啊，什么样描绘呢？是法怒上冲冠啊。那个司马迁在写那个史记的时候，讲到那个项羽在鸿门宴的时候，一看到前面有一个彪形大汉啊，那个土狗背，那个樊哙站在他的帐幕的那个门口，哇，他吓坏了。他一看那个人呢，魁梧得很啊，法怒上冲冠，这个文笔写得真好。还有这个睚眦尽裂啊，我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咬牙切齿，那并不是真正的下巴掉下来了，这个牙齿这个咬碎掉了，那表示他一种怒气的一种描绘。那上帝的愤怒，我们的理解是从这个地方来理解吗？不是从这种外在形象上面来理解。我们要来看这边所讲到为什么上帝的愤怒，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老看外面，他没有看到他自己，他没有看到他自己，他就不知道他自己的本相是怎么样，所以他就会怪责，为什么你们会去谈论上帝的愤怒呢？为什么我们不来多讲上帝的慈爱，他的宽容呢？这种情况就会演变成我们在谈上帝愤怒的时候啊，就转变成了人的怒气。因为人发怒，为什么你们专谈上帝的愤怒？因为他专只看外在的，而没有看到他自己。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故事，我上次跟大家提过，约拿就是这样子的。约拿呢，他巴不得上帝要显出他的愤怒，为什么？因为他去传就是要上帝要毁灭，再过40天要毁灭了，要毁灭尼尼微城。结果上帝显出他的慈爱，反过来啊，变成约拿的怒气了，约拿的愤怒，我发怒致死也是合理的。你看到吗？他在那个跟上帝的对话里面呢、啊，表达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人呢，可怜到一个地步，就落到这样的光景，所以我们就觉得怎么可以我们随便来谈上帝的愤怒？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公义，上帝是怜悯的，上帝是有丰盛的恩典的啊！因为不看自己。我们这边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认识上帝的愤怒，他所显明出来，这边讲说上帝的愤怒啊，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行不义压制真理的人，上帝的愤怒显明在这些人身上。那我们要来问，那怎么显明出来呢？其实上帝的愤怒显明出来，最最让我们在读到这些话语的时候感到震惊感到恐惧的是一个词汇，两个字，任凭。上帝就任凭他们，上帝就任凭他们， 上帝就任凭他们。就在这一段，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要一直读到第32节，读到这一章的结尾啊，就一共用了三次，所以上帝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所以上帝，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这是一个是在24节，一个在26节，一个在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所以我们要问，上帝的愤怒，一个反合的认识是在各个他，我们真正认识什么叫上帝的愤怒。另外一个，从上帝任凭这件事情，我们真正在上帝的面前恐惧战惊，我们才认识上帝的愤怒。上帝如果管教，是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如果上帝还挽回我们，那是他向我们所显出来的恩赐，为我们存留的丰盛的慈爱。到一个地步，上帝任凭他们，那这就是我们要问主啊，你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是怎么显明出来的，就是任凭他们。到一个地步，上帝不挽回了，不再在上帝他的这个要施行救恩的这个预定的范围里面，那这是真正让我们，那我们要问上帝为什么任凭呢？到一个地步会任凭呢？为什么会任凭？原来啊，有两个相对的事情，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上帝显明，上帝显明；另外一个是他们知道。这两个词汇啊，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大家一面读可以把它圈出来，因为这两个词汇很重要。如果说人不知，我们说人不知不罪，是不是？因为他不晓得嘛，他无心之过嘛。在事实上，在我们古代的这些古书里面也提到，你如果不教，你不教学生怎么去做，你不教你的下属该去怎么样完成你的工作，结果你一天到晚就来追讨，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你要把这个差事给能够交差，这讲不过去的嘛。这个不教事成谓之虐，是虐待的虐，这不可以的。这是孔子他讲的话哈，不教事成谓之虐啊，一定要告诉人，让人知道了然后来。所以呢，这里面啊，上帝显出来的愤怒，他任凭了，不是啊，不是那种无理的发脾气。有的时候我们的软弱，有的到一个地步啊，情绪这个很不稳定，很不顺遂，外面受了气，有时候我们回来，我们随便乱闹情绪发脾气。上帝不是这样子，上帝他显明这个词汇，事实上在我们所读的前面这一段经文里面反复出现这个字眼啊，就是 reveal， 就是 revelation 这个字眼，启示。他怎么讲呢？他说上帝的意义在这福音上启示出来了，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出来了，上帝的事情我们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他怎么显明呢？就透过造化，透过良心，透过我们的直觉显明出来。所以一方面显明显明显明，另外一方面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你看这边用到了几样事情，第19节，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第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再过来呢，讲到第28节，第28节里面没有用到知道这个字眼，他是用反面的字眼来讲，不认识。不认识是不知道了，但是他前面有副词来形容， 他们虽然他们故意，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这是什么意思？故意不认识表示说他们知道，而硬要把它压抑下来，这就是前面所讲的压制真理，行不义阻挡真理，就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知道原显明在他们的心里面，而他们要把它硬硬把它压下来，硬硬把它涂抹掉，硬硬的撇过头，不来面对，不来正面的认识。所以他这边讲故意不认识，所以其实他的正面来讲就是虽然他们知道，只不过他们故意假装他们不知道。你再看第32节，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你把这两个对在一起，我们就更进一步帮助我们来了解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讲到上帝的福音，讲到义的显明，突然转折过来继续的讲到上帝的愤怒。我们下一回我们要再深入好好来看这里面所列出来的这三大项目，这里面呢一共分成三大段，这三大段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原就成为一种好像反映出上帝的本性。上帝创造我们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而且他从天上显明出他造化的大能，他的神性里面原有的那个本性，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敬拜的基础。为什么我们有敬拜的情操，我们有宗教的情操，为什么人会去向往有限的生命，活在一个有限的疆界里面，会思想超越这个地理时间所控制所限制的那个有限界，会去探讨无限的呢？探讨那将要了呢？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里面有宗教的情操，不会满足于我们这个暂存界，满足于今时。我们一定要追问，那以后呢？那将来呢？那永恒里面呢？那无限的呢？其实啊，不单单在数学里面我们谈论无限，我们的观念里面都有。你知道在数学里面不单单是谈这个所谓的算术 arithmetics 啊，我们讲到算术啊，都是有限的数加有限的数，有限的数乘有限的数啊，这些我们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一直学上来的。但是数学里面还有一门呢，叫做什么？叫做 transfinite， trans 就是 transcend 超越了，所以我们的华文把它翻译成叫做超限数学。你说什么数学啊？就是处理无限大的。数学里面可以处理无限大，可以，而且处理的很有意思。有很多东西一牵扯到无限大的，就完全跟有限的，原先我们所熟悉的有限的那些规则啊，就完全不同了。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很吸引人。很吸引人去谈，为什么？因为我们习以为常，有限跟有限相处，那些定律我们都早就已经熟悉了。但是现在突然一转过来，处理一些无限之间的次序，无限之间的关联，整个改观了，好像开启了另外的一道门了，进到另外的一个境界里面，所以很吸引人的。这是数学里面，这是理性里面讨论探讨而已，但是我们在观念里面，在我们对生命很实实在在很踏实的整个生命里面来看呢，在这个范围里面来看，我们也一样。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永恒的上帝，虽然我们活的是有限，是有限的躯壳，有限的生命，有限的资源，什么都是有限，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无限的观念，所以有敬拜的基础。而上帝 公义圣洁完全他的本性，就成为我们人伦的基础，成为我们道德 的根基，也成为我们人际相处关系待人接物里面的一个人伦的要求。所以这里面刚好从这 三个段落里面来谈，我们下次我们要好好花功夫来看。而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讲到人际关系，保罗用 的这个次序，他先从男女两性，从夫妻，从这个地方慢慢推展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宗教上面人不去认识，虽然他知道上帝的神性和永能，但是他却去随从那被造之物，在敬拜上面他们得罪了上帝，在敬拜上面他们偏离了上帝，而在从上帝所造的这个形象样式里面，我们应当有一个根基来活出上帝他圣洁公义完全的这个形象样式。人也一样失败，到一个地步人与人之间也没有办法能活得出反映出上帝的本性。所以这里面一方面上帝的显明，一方面人知道，我们把这两样摆在一起，难怪保罗说无可推诿，这些人在上帝的面前无可推诿。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晓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良知良能，天父给我们与生俱有的，我们知道那位造物的主宰，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不认识到底他是哪一位，到底他是怎样的一位，但是我们从所造之物，我们从内心里面的良心直觉的功用，我们知道他的神性，我们知道他的永远的能力。所以难怪保罗说无可推诿，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从有了这些基本的一些讲解跟认识，我们重新来明白上帝的愤怒，我们就不会很肤浅，我们就不会用一个人本的想法，上帝怎么会随意的发怒，我们就没有不会落到像那些所谓的新派的圣经的学者想尽办法要来为上帝来化妆来包装，以为上帝的愤怒这是人想出来的东西，不应当摆在圣经里面。尤其我们在谈到福音的时候，要避免，要尽量来提醒谈上帝的慈爱啊，这都是人本的思想，人来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解释所带来的偏差。所以我们把这些重要的这些要点摆在一起，我们就明白了。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愤怒，他的原来的意思是对罪的憎恶，是公义的追讨，对罪的审判，而显出来最反合的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在哥哥他，在十字架，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那罪的工价，为我们尝死味，为我们承受罪律法的咒诅，在那个时刻显出上帝的愤怒。难怪唐牧师他在讲解十字架的三个十字架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在那个场合，在那个时刻，那是一个什么没有爱的时刻，在那个时刻没有，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要来同情他，同情那位被挂在木头上的，不是，在你还没同情之前，我们的罪先到他的身上，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就是因为他要来担当，来承受这个罪的结局，所以他为我们死在那边，那是显出上帝的愤怒是最反合的例子。那你说上帝的愤怒显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地方有没有？有，任凭上帝，任凭上帝，任凭上帝，任凭。那你说上帝怎么那么忍心，为什么任凭他们到一个地步，为什么呢？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难我们去吞下去，我们去明白领会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因为上帝显明，因为上帝给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让我们明白。而人呢，虽然知道，故意不认识，到一个地步，硬到一个地步，刚硬到一个地步，所以上帝任凭他们。从任凭这件事情，我们看出上帝的愤怒。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把那这里面所讲到的，能够警惕我们的，能够点醒我们，也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现在我们传福音的这个环境里面所带给我们的这些挑战，我们必须面对，必须来胜过这里面的一些细节，我们下次要好好来思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自己独生爱子，这就是你所为我们预备你自己的福音，也在主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你把你的愤怒倾倒，让他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来承担一切公义的审判，以上帝羔羊的身份来背负，来除掉我们罪孽。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在这个福音上面，你的意义也显明出来，你也把能够领受这个意义的信心赐给我们，引导我们在你的面前被称为义人。恩主，我们也要来面对，也要来思考那我们很难明白，很难接受，很难体会到你的愤怒的课题。恩主，我们也知道你对罪的憎恶，你对罪的审判，你自己的本性，以公义圣洁完全的本性，你来追讨，你来审判。我们要怎么样来明白？恩主，我们求主你自己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窍，也解开你话语中所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听了能够存积在心，能够在我主的面前来思考，来寻求。我们也求主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能明白你已经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我们是明明可知，没有一个人能够推诿。恩主，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更多的明白，得着装备，我们也更有能力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来为主发光，像明光照耀一样把生命的道见证出来。让我们装备了，让我们认识认清环境，我们能够从主得着那福音的大能，来引领人，来挽回人，把人带回到你自己的跟前。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接下来是圣餐聚会。